好，各位朋友，大家今天辛苦了。有没有听到已经头昏脑胀了？对，因为大家都经历过这么长的，你看一天下来，四堂五堂课程，搞不好都在七十分钟以内要猛灌到你的脑筋里面哦。有时候你在过滤的过程中会觉得，好累哦。对，然后就会在像这一种椅子的地方，就会想睡觉。有一次大会堂，那是很棒。当然我会尽量阻止大家睡着啦，所以你看到桌上有这么多东西，对，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去，有 T 恤啦，然后有这个Polo 衫，然后还有云端小灯，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啦，这个是最近昨天才刚刚上架的，刚刚上架的针对 IT Pro 所写的 Azure 的书，对，我不想要把那些书带回去啦，所以我今天一定会送完。我今天也会送完。好，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是即将在9月29号在美国举办的一场 Azure Conference。这是自从 Build 和 Ignite 以来 Azure 最大规模的一个研讨会。那这是线上的。那台湾微软会在10月15号会在台湾办一个实体的活动。这个让大家先知道一下。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那今天的课程可能会有一点硬。可能会有一点硬，先在这边跟大家预告一下。那在我们课程开始之前，当然要先帮我们社群稍微宣传一下。像我们现在有一个 MVP 的那个社群之星的学院，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不限学生。然后你只要通过一些像看影片啊、在论坛发问啊，或者是做一些写文章之类的，或是开发像 UWP 的 App 或是 Azure 的 Website 的 App 网站。就可以得到一些好礼，或者是到最后会有一些抽奖的资格。这样，那论坛的话是仅限于这些地方，现在是仅限于这些地方。你在别的地方发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被认可，这点要注意一下。好，那你会在这一场听到什么？那如果说你有去听过，我记得是昨天吧，昨天不是有一个Azure 的 ICE 的那一个的总览，那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讲到这些啦，我不确定。那我想大部分应该都是在 VM 啊、虚拟网络啦、Storage 那一边徘徊。可是在今天这个场次，你会听到很多可能会颠覆之前你所听到的东西的内容。比如 ICE V2，就是下一代的 Azure 的 Infrastructure 它会怎么做。然后和现在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在 Azure 的下一代版本里面，它引入一个叫做资源管理员的机制。这个资源管理员会让我们更容易的去管理我们应用程式也好，或者是我的 Infra 也好，所需要的那些资源。当然配合资源群组，它会有一个资源管理员。这个资源管理员可以让你很快的去查到说你现在这个资源群组里面有哪一些 resource。那当然还有就是。有了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要把它范本化。把它范本化之后，我们再做比如 大量部署啦，或者说我们要导入一些特殊的环境的时候，可以变得比较快一点。那当然微软一直在强调 Azure 这个云端平台，它是一个 for 企业的，然后它又可以做混合云，然后它又是一个具有很强扩展力的一个平台。所谓的扩展能力，就是你可以在全球到处任何一个地方，现在 Azure 的资料中心应该有21座了。我前几天有看到在印度那边的平台好像上了。印度那边的 Data Center 好像也上了。所以现在应该加起来有超过20个 Data Center。也就是说它在全球的覆盖率覆盖面是亚马逊和 Google 加起来还要多。也就是你要把你的 VM 放在印度，要把它放在巴西，放在澳洲，放在日本。放在欧盟，放在美国都可以，都可以，只要你需要的话，只要你需要的话，那这个是2013年 Azure 在全球的一个平台，你看它现在2013年的时候还不够多嘛，对，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然后还有像南美区域，到了2014年的时候，它在澳洲、日本、巴西，那边都新增了几个资料中心。然后这个 Counting Soon 其实现在已经有，就是在印度，印度也有新的资料中心，所以现在只有除了非洲以外， 哦，现在除了非洲以外，哦，其他的各大洲基本上都已经有 Azure 的服务在里面。那当然中国大陆也有。哦，那在每一个 data center 里面，哦，它可能有超过60万台实体的 server， 60万台实体的 server， 也就是说，它如果被虚拟化，哦，它被虚拟化可能会变成乘以4或乘以8，哦，看它怎么切，哦，当然我们，哦，不会知道说它虚拟化的方式会怎么切它的 resource，哦，但是假设是乘以8来看的话，哦，乘以8就是有480万的虚拟机器。哦，所以当你需要10000台或者100000台虚拟机，它都可以提供。哦，那如果你需要10000或100000虚拟机器的话，就表示你的这个运算资源，哦，你要使用的量是非常大。哦，但是在任何一个资料中心，它都有办法提供这样子的能量给你。哦，那什么情况之下会用到，哦，扩展？哦，像是，哦，微软里面的一些 service。哦，大家都需要这一种，哦，纵向也好或横向也好的拓展。哦，在 Azure 里面它有一个叫 Azure Batch，哦，也就是你可以把一些 job 放在 Azure 的环境里面，让它自己去跑，哦，让它自己去跑，然后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做 scale，哦，它比较类似于像是 HPC 的那种架构，哦，你可以把一些，哦，需要高密度运算的把它 submit 到 Azure Batch 上面去，哦，它会帮你处理。哦，那 HD Insight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这是一个 Hadoop 的重启。哦，它现在已经可以 support 到 Hadoop 3，然后它也支援一个，哦，现在比较新的那个叫 Spark，哦，Hadoop 的那一个 service。哦，或者是说，哦，它你的 SQL Database，哦，SQL Database 的使用现在也已经从以前的容量变成了现在一个叫做 DTU，哦，DTU 能力的这个计费的单位。所以你可以选择说你要几个 DTU 去承载你的 database，哦，当然这个 DTU 是一个固定的，哦，运算的 单位，哦，你要几个 DTU 代表你的资料库有多少的运算能量，哦，那当然也不止这些啦，还有像，哦，Azure 里面有一个新的 service 叫做 Service Fabric，哦，这个是用来打造微服务的，哦，微服务的一个基础建设，不过这个议题太新了，所以这边不会讲。哦，等我们以后会有机会跟大家介绍微服务的时候再介绍这个东西。哦，那在 Azure 里面，哦，其实你有很多的选择。哦，你要去对你的应用程式也好，对你的 infrastructure 也好，去做一些 scalable，哦，scalable 的能力的话，你有最便宜的 A 级的虚拟机，或者是再快一点的低级虚拟机，甚至于说最高阶的 G 级的虚拟机都有，你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去选择。这里面大多数不是 IO 的能力强，就是 CPU 的能力再强一点，或者是记忆体的规格再高一点。那前几，我记得应该是上一个礼拜，上一个礼拜微软 announce 的最高阶的 VM type 叫做 GS。哦，就是它是用 G-type 的虚拟机加上 Premium Storage，哦，最快的 CPU 加上最快的 I/O，哦，所以 它的资料处理能力、哦，是所有 VM type 里面最强的，哦，但是 GS 老实讲也不便宜啦，因为什么都是最快的，哦，所以钱也是最贵的，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云上面，哦，有哪一些的，哦，拓展的方式。那我们在看我们这一些云端上面的 APP 的时候，哦，有一些应用其实 经常会需要 scale，哦，尤其是像物联网的应用啦，哦，你需要做一些财务报表的计算，哦，那一种比如说银行的 APP，哦，银行的 APP 你要在短时间里面算出损益，哦，算出损益算，然后去处理结账的问题，哦，这些都是需要庞大的运算的能力。那或者是说你需要做 live streaming， 你要做你的影片的 encoding，哦，这些也是需要 CPU 的 resource，哦，或者是其他需要这一种，哦，大量运算，哦，大量运算型的这一种，哦，应用的产业，哦，都有可能会需要，我，哦，认为需要，哦，那大多数的情况都是我们把资料上到 cloud 之后， 可靠里面可能会有一堆 VM， 哦，这些 VM 会 分散我们资料运算的哦，运算的那一些 workload， 哦，典型的 map reduce 演算法，哦，我利用 map， 然后分散给大多数的 VM， 然后再用 reduce 把结果组合回来，哦，现在这个演算法还是蛮通用的，哦，那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应用，像这一个是媒体的应用。哦，媒体它会用，哦，每一个 video 的 frame， 好，哦，的 frame， 再加上我需要加上什么，比如 encoding 一些 encoding 的素材，有的我想要变换材质，或，哦，是变换一些画面上面的一些，哦，不同的表现法的话，我就会用这种方式。但是你不可能用这个，你不可能用一台机器去算十 G 的影片，哦，那要算多久？对，你用一台机器算10G 的影片，你可能要花上好几天，好像花好几天。那可是如果你把它分裂成100台机器，哦，这100台机器都是 VM， 那这样子的话，你省下来的时间可能也是好几天。哦，那在云上面的拓展，哦，云上面的拓展不外乎就是大数据，哦，大数据。哦，你有很大量的资料，但是你要去分析。哦，你要去分析的时候，你用一台 VM 吗？不可能。哦，你是10台、100台，甚至1000台 VM。哦，或者是说你需要庞大的运算资源，你要做天气运算，哦，你要做财务、做科学，哦，科学模式的推演的话，你都会需要很庞大的哦运算的资源。那还有就是最近在开始流行起来一个叫做微服务的东西。哦，大家应该都听过 Dark 嘛，对不对？哦，那一台 VM 里面可以放多少 Dark 的 image， 可以放多少 Dark 的 runtime？ 哦，它可以把 VM 的运算能力再继续压下去，压到极致。哦，压到极致。那微服务又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容易 deploy， 而且它 一上去之后就是一个完整的环境。哦，它上去就是完整的环境，你也不需要额外去 deploy 什么东西。哦，那微服务现在是因为 Dark 已经开始在红了，哦，所以大家也慢慢的在讨论这个东西。那 Windows Server 未来的那一个 Container 技术，哦，也会允许大家在 Windows 上面部署你自己的微服务。那 Azure 上面就是 Service Fabric，哦，在 Azure 上面，哦，那你就要去想，哦，你的应用，哦，你的环境，你的 Infra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拓展？那你要拓展的又是哪一些 resource？ 哦，这跟你的应用有关系。哦，你的工作是 IO 密集的，那你要拓展的有可能就是 storage。有时候把 storage account 从传统的 SATA 提升到 SSD。那如果说你是运算为主的，那你可能就要 promote 你的 VM 的 type，哦，可能从 A 升到 D， 或者从 D 升到 G。哦，一台不够，把它打散出去。哦，但你要去想一下啦，就是哪一种做法比较经济？对，因为越高档的运算资源越贵。哦，越高档的越贵。哦 ，GS 的那个动辄大概几万块跑不掉。哦，一个月几万块跑不掉，甚至还有十几万的。哦，你要去想，哦，你的工作负担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的 CPU？哦，就是是不是真的需要？哦，那你还可以去切割你的工作单元。哦，这个工作单元要变成说，你可以去看到你的目前资料处理的状态是怎么样。哦，它是一个可以管理。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之下，它会告诉你可能需要 scale。哦，可能需要 scale。那在 Azure 里面有很多的监视的功能可以帮你去看。哦，或者是它，你也可以在 Azure 上面去放警示的功能。比如说 CPU 跑到80的时候通知你，或者是说跑到80的时候自动 scale， 哦，这些它都可以做到。那另外一种就是可以复原，哦，这个就蛮重要的，因为你资料处理到一半它挂掉，哦，它挂掉，那你是要重算呢，还是要到它挂掉的那一点再继续做？哦，这个考量点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重算的做法对于你的基础建设或者是你的程式在设计来讲会比较容易，但是它会花额外的时间。哦，但是如果说你是从中间开始再算的话，哦，中间再算的话， 那你的神事就必须要写到能够判断这件事情，哦，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哦，所以你的一个可以 scale 的应用，你可能要考虑到几件事情，哦，像是你的 blob 的 VHD 的储存，哦，因为你要做扩张的话，可能扩张的点不是只有在一个 location， 可能扩展到多个 location， 那这时候你的 OS disk 和 data disk 该怎么放，哦，需不需要做 replication，哦，需不需要移动或移转，哦，这些都要考虑，哦，然后再来就是你需要克制你自己的 image 吗？好，如果你的 VM 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应用程式，好，有一些特殊的，你就必须要克制，你就必须要克制。那克制完之后，再把它上传到 Azure 的环境，哦，之后就会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你可能需要去复制到别的地方去，或是移动到别的地方去，哦，这些都可能会做到。哦，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用内建就好了。内建的话就比较不需要做移动 OS image 这件事，因为每个资料中心都有那些 image。 好，那再来就是你需要的是纵向还是横向。纵向就是虚拟机器越来越大，但它只有一台。那横向就是虚拟机器规模一样，但是它是开很多台给你用，你就要去思考哪一种对你的资料处理会比较有效。那我们当然都是建议你使用横向，因为横向才有无限的能力，横向才有无限的能力，纵向没有，纵向直到 VM 最大的 type 为止，除非你再上去更上一层的，比如说 你原本是 A 然后升到 D， 或者是你原本是 D 升到 G， 那这一种可能还可以再往上叠，但是它一定有极限，它一定有极限。那横向就 不一样了，横向就算你是 A type 的 VM， 你还是可以扩展到一万个甚至十万个，那这样可能会超越一个 GS type 的量，但是前提是你的应用必须要能够支援，scalability 这个能力，或者是你有实作 map reduce 这一种方式，不然的话你完全没有办法享受到。然后再来就是修补，你的作业系统或应用需不需要修补？那修补的话一定会让服务断掉，一定会让服务断掉，因为有些修补需要重开，重开这件事情会让服务断掉，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你做横向扩展的话，你就可以用其他的 VM 取代这个即将要被重开机的 VM，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确保我的服务不会断。那最后一个，这个 Azure 的截流限制是指说，一台 VM 的网络频宽是有限的。好，每一台 VM 的网络频宽是有限制的。哦，你用 A1 的频宽绝对小于 A2。好，你用 D1 绝对小于 D2。哦，你要看你的应用程式的 IO， 哦，网络的那个 IO 的流量，哦，它可以协助你判断你需不需要把你的 VM 的 type 再提升，这是除了横向扩展以外唯一会用到纵向的理由，就是你的网络速度可能出现的瓶颈，那你就可能要把 VM 的 type 提升一级。好，那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嘛，很熟悉的 cloud service， 它就是把你的 VM 组织起来，变成一个逻辑的一个 container，然后你在里面可以设可用级啦，可以设 low balance 啦，可以设很多很多跟容错有关的东西。不过我要先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在 V2 就不见了。这个东西在 V2 就会不见了。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好，所以我们在看新一代的 infrastructure 的时候，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扩展的条件。扩展的一些需求，或是扩展的一些 pattern， 在 V1 的 IIS 里面，其实它有蛮多的限制，它有蛮多的限制。第一个限制就是网卡只能有一张，每一个 V1 的 VM 它只能有一张网卡，除非你透过 PowerShare 另外 create， 那样你才能够有多张网卡。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要 scale， 你要 scale 你的 VM 的话，你必须要先把 VM 全部开好，全部开好放在上面。比如说你要开10000台 VM， 你就要先下指令把那10000台 VM 都建起来。好，建完之后就算是 stop 也可以，好，就算 stop 也可以，好，你就放在那边，好，放在那边，然后你再去设定你的 cloud service 的 auto scale， 来去决定说你要怎么去做横向扩展。但是建10000台 VM 这件事情，在 V1 的 infrastructure 它是很慢。如果你有跑过 New Azure VM 这个指令，或是 New Azure QQ VM 这个指令，你就知道。通常你 create 一个 VM 肯定要很久，肯定要很久。那你建10000台 VM， 你要花到多少时间？对，你可能是一台工作站去跑10000次那个。Create VM 的那个回圈，或者是你找10000台机器跑一次，但你不可能找10000台机器啊，所以你一定都是一台或两台或三台这样跑，但是你要跑很久，你要跑很久。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些新的做法，那在进到那个新的做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新的Azure 的 infrastructure 里面，它把运算的能量依照不同的应用，不同的应用来去分成不同的方式，像越偏右边的，那个是比如说像 Web developer 或 Mobile developer， 这一种开发人员类的，他可能不太喜欢管 VM， 他不喜欢管 VM， 他不喜欢管那些细节，他就是希望一个环境给他就好，他只要能够 deploy 他的应用程式上去，然后可以 run 就 OK 了。这种情况他就可以使用到 Web App 或是传统的 Cloud Service， 因为上面有 Web Load 或 Worker Load 都可以给他用。那如果说你还要再多一点点控制的方式的时候，那可能就会移动到这边，你可能会用批次。就彼此你就 submit job 上去就好了。submit job 上去，然后这个 job 里面可以对云上的环境有多那么一点的控制权。或者是说你使用 service fabric， 你自己去客制这个环境。来去决定他要怎么去部署你的 app。怎么部署然后怎么跑。那可能尤其是对 IT Pro， 对 NIS 人员这一点控制权还是太低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细节的部分，所以你可能会需要用到虚拟机器扩充，比如说你想要执行像自定指令码，或者是你需要装一些防毒的 extension， 这些东西都会需要 VM 的扩充，VM 的扩充套件，现在里面大概有十几种，或者是说你想要把 Azure 的 VM 放在像 Chief。放在像 Chief 这一种 open source 的一个 VM 的管理工具里面的时候，那你需要安装 Chief 的 extension， 这个 Azure 也有，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你就要到这里来了，这个就是什么都给你，但是你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就是网络怎么设，OS 怎么放。软体怎么设，主台怎么跑，那些东西都要你自己做，全部都要你自己做。那他在这个地方也提供了一个叫做 VM Scale Set 这个指令集，就是他可以允许你复制你这一台 VM 的主台，直接去 create 新的 VM 出来。这一点和 Infra 和 V1 的 IS 不同。V1 的 IS 是你要下指令一直去跑，就算你要跑回圈，但是VM Scale Set 它可以让你在同一个范本组态里面直接去复制一个新的 VM 出来，这样子会让你 create VM 的同类型的 VM 的时间会大幅缩短，然后 Infrastructure V2 的 VM 的生成作业是平行，所以你建一台两台或多台 VM 它的时间几乎是一致，因为它是平行作业，它是平行作业。好，那再来就是每一层都有开放的选择， 哦，你从基础建设层啊，到 infra 啦，到 pass，哦，到传统的 pass， 到已经 config 好的 pass，哦，这一些内容，哦，这一些内容，其实它都有各自，哦，各自的开放的选择，哦，你不是说只能用哪一些，或是不能用哪一些，哦，你可以视你的需求去决定你需要哪一些东西。哦，那这一个部分，哦，这一个有红色的部分是，哦，未来在 infra 那一边，哦，infra v2 上面，哦，会有一些，哦，改变的地方，哦，在服务导向和资源导向，我们一开始有提过，哦，新一代的 Azure 的管理的方式是以资源导向，哦，是以资源导向。那传统的，也就是现在的，哦，现在的我们叫 V1， 那 V1 它是怎么样？它就是一个 Cloud Service，哦，就是 Cloud Service， 然后它有 Storage， 要存那个 OS Image 嘛。OS 的 image 和 data disk 嘛，然后它可能会需要用到虚拟网路。那现在新版 portal 它会要求你一定要有一个虚拟网路，哦，旧版的不用，哦，旧版不用。但是我个人认为啦，哦，你还是去新版建比较好，哦，不然的话你跟 Azure 内管的虚拟网路混在一起，你日后再调网路设定会很麻烦，哦，所以我比较建议你是先把虚拟网路弄出来，然后再去建 VM。哦，这样子你会比较方便一点。好，然后 VM 那个云端服务里面会有这个设定好 IP 的 VM。哦，那 IP 有很多种嘛，有浮动 IP， 有公开 IP， 还有保留 IP。哦，这些东西。哦，然后这个 VM 里面会有，哦，需要的，哦，OS disk 和，哦，OS disk 或 data disk。那虚拟网路里面可能有一些子网路的设定，比如专门放 server 的，专门放 VM 的，哦，这一些，哦，然后它这个云端服务本身还有一个 load balance，哦，还有一个负载平衡器。那这个负载平衡器是负责对外的 DNS，哦，是负责对外的 DNS。所以你们看到的那个什么 Cloud App .net，哦，就是这个地方来的，哦，就是这个地方。那在 V2 就不一样了，哦，V2 它有一个资源群组，这个资源群组是专中管你在 Azure 上面所建立的那一些 resource。好，你可以建很多个资源群组，你可以是你的 infra 的需求去决定你要多少，哦，多少资源，哦，资源群组，依照资源群组去切割你的 resource。我去切割你的 resource， 它并没有限制哪一些资源一定要放在哪一个资源群组，它没有这样限制，哦，它没有这样限制，哦，然后一个资源群组里面可能会有这么多的 resource， 你会注意到有一些可能没看过的东西，像网卡，哦，网卡它也是一个 resource，哦，IP 位置也是一个 resource，哦，load balance 也是一个，哦，也是一个 resource， 然后 load balance 的 IP 也是一个 resource。其实，在新的版本里面，你就把这一些，哦，VM 可能需要的东西都把它变成 resource 就好，哦，全部把它变成 resource。然后这一些 resource 可能会，哦，有相依性，哦，可能会有相依性。像 VM 的 disk 一定要放在 storage， 这没话说，对不对？这没话说。那还有像是我的 VM，哦，我的 VM 一定要有一张或多张的网卡。那我就可以去 reference 它，哦，就是说我跟网卡建立关联，哦，我跟网卡建立关联。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你还可以再 reference 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个网卡上面需不需要 IP？ 好，哦，如果它需要 IP 的话，你就要去把 IP 给加进来。那这个所谓加的动作就是 reference， 哦，就是 reference。好，那当然网卡是配属在哪一个虚拟网路，哦，哪一个虚拟网路的子网路，这个也是一个 reference。 好，那负载平衡器要跟网卡有关联，就是说流量经过负载平衡器的时候，它要被导到哪个地方去，哦，这个设定，哦，这个设定，哦，会透过一个叫做后端的那个 pulling， 哦，后端的铺领就是后端的界面，哦，后端界面的方式去做连接，哦，这也是一种 reference， 哦，这也是一种 reference。那最后就是负载平衡器本身的 IP， 哦，本身的 IP。所以你看，到了 V2 之后，哦，到了 V2 之后，原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的东西，到 V2 变成，哦，你有这么多的 resource， 哦，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哦，你可以自由的去设定你要几张网卡，你要有多少 IP，哦，你的负载平衡器和负载平衡器 IP 要怎么设定都是你的自由，它不再限制于像 cloud service 这样的 model，哦，cloud service 的 model 就是我帮你配好，你就用就对了，哦，其实它本身也是有一点 pass 的那种味道，哦，pass 的味道。那可是到了 V2 之后，他把负载平衡器这个部分也还给了 NIS，哦，也还给 NIS。那这里还有一个还没有讲到的，就是网络安全群组，哦 ，Network Security Group，哦，这个网络安全群组会掌控，哦，会掌控你的网络的输入和输出，哦，掌控你的输入和输出。那以往我们在这边的话，都是在负载平衡器上面设，哦，但是到了资源管理模式，就下一代，哦，下一代的时候全部都归网安群组去管，哦，全部都会归到这个地方去管，哦，所以网卡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群组，或是没有，没有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进来，哦，但是如果说你要限制，比如说某一个 IP 的网段不能进来，哦，某一段 IP 或某一个 IP 不能进来，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它了，哦，你就会需要它。那我们还有匝道啦，或是，哦，express route， 未来也会进来这个地方，哦，有没有觉得很复杂？听到这里就觉得有没有觉得很复杂？因为 reference 来 reference 去的，哦，那在虚拟机器的 V2 的版本，哦，它所重的就是效能，哦，所以当你在做，比如你刚才我们举的例子，你要建一万台的 VM，哦，你要建一万台的 VM， 它是平行的去建立一万台的 VM， 而不像传统那是一个一个来，哦，传统的做法是一个一个来，但是新的做法是平行，所以它是一次就放一万个 request 出去，而不是同一个 request 放一万次，哦，这两个就差很多了，哦，这两个差很多了，哦，那每一个可用级里面会有三个容错域，哦，这个容错域就是它在 Azure 的实体机上面分布的方式，哦，那以前只有一个，哦，在 Cloud Service 里面只有一个，哦，但是在新的版本里面，每一个 Resource Group 的可用级会有三个，哦，会有三个，代表什么？哦，代表什么？如果说你有一万台，哦，你有一万台 VM， 分布成三个容错域，就是每个容错域3000台，哦，但是每个容错域里面，你要同时 crash 那么多虚拟机器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哦，其实一个容错率就已经很低了，哦，现在变成三个，就比方说几乎不会断，哦，几乎不会断，只要你有足量的 VM， 你的服务就永远不会断线，哦，它是在为提升它的，哦，提升它的 SLA 做准备，啊，好，那以往的 VM 的自定指令码，哦，这一个它必须要上传一个档案上去，哦，上传一个档案上去，上到 Azure， 但是新的版本里面，你可以把这个指令码的 URL 丢给他就行。好，哦，新的版本，然后在 Linux 本身的 SSH 可以支援到更高的 SSH2 的这种 ISA 的格式，哦，可以让你的 Linux 变得更安全。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好，请。目前看起来的话是还没有，这还没有，就是在同一个 location 里面 分成不同的容错域这样子，但还没有做到跨 location 的容错域。对，那如果说你要做到跨 location 的容错域的话，你可能要用比如说 traffic manager 的这一种机制。对，要用不同的 service 去做。好，那我们在计算，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虚拟机器，就从 G3 这边开始，然后 create 一个新的，比如 Windows Server 2012的 VM， 你会在这边看到一个部署模型。部署模型，我底下好像看不到，我看看有没有放大镜啊。哦，有 ，OK。好，这个，好，传统这个部署模型，它有传统和资源管理员。传统的话就是 V1， 哦，资源管理员的话就是 V2。好，那 V1 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哦，所以我就不秀 V1 的地方。好 ，V2， 我来看一下。哦，你会发现它的 config 不太一样。哦，你熟悉的一些，比如说像 DNS 名称啊，哦，或者是什么定价区间那些都不见了。哦，取而代之的是像哦基本设定啊、虚拟机大小啦、选择性功能这一些。哦，这一些功能其实你在以前哦设定 V1 的时候就很蛮熟悉的了。哦，但是这边现在多了一个叫做资源群组。哦，这个资源群组你可以设定任何一个名称，但是不可以空白。哦，名称里面不可以有空白。哦，比如说我个人是比较常在最后加一个 RG， 就是 resource group， 这样子我在后续在查的时候比较容易辨识。然后你再就是要选择位置，看你要部署在哪个地方。像现在已经有很多 location 了，不过我还是选择东亚。好，然后再来你要选择 VM 的大小，我把它缩回来。VM 的大小里面看你要用 D1 或是 A1 或是其他的，或是其他的。切记不要选太大。如果你是实验的时候不要选太大，因为太大的话会很快把你的试用额度烧掉。尤其是开完之后记得要关啊。如果你不关的话，隔天你就看到，尤其是你开低十亿这一种，隔天你就会发现你 VM 根本开不起来，因为已经烧光了。钱已经烧光了。所以你自己要慎选，要慎选你的这个VM 的 type。那再来就是它的选择性功能，像这边的磁碟类型就有标准或高阶。好，高阶的话就是 Premium Storage， 它的 IO 是用 SSD， 好，所以它的 IOPS 很高。好，它 IOPS 很高，传统的话它的 IOPS 最高只有500而已，传统的话。但是 SSD 型的 Premium Storage 它最高可以到64,000，它的 IOPS 很高，所以很适合重度 IO 的那一种应用，重度 IO 的应用。但是你也要去想，你要去想这个 storage 的成本会比较高，而且它目前只有 blob， 只有放 disk 这一种 storage 才支援，它其他类型像 table queue file 那些都不支援，它只能 support blob 而已。那再来就是它会强迫你去 create 一个新的网路，会强迫你去建立新的网路。那这里面，你就会需要了解你怎么去切位置空间，然后怎么去设置网路。所以 infrastructure V2 版本它会要求 NIS 对网路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设位置空间，怎么设子网路的话，你在 create VM 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瓶颈。可能有点瓶颈，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先建虚拟网络的原因。因为你先建虚拟网络，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选，你就不用再去选那个，再去伤脑筋那个位置的问题。当然你有了虚拟网络，你就会有子网络，那你就直接选就好，就这么简单。那 IP 这件事情在新版本的 infrastructure 里面，它有三种类型，三种类型，一种就是传统的虚拟网络里面的动态 IP， 那个是由虚拟网络的 DHCP 去配，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它第二个问题是，它有公开 IP， 它有公开 IP， 那公开 IP 有两种，一种叫动态，一种叫静态。动态就是配给虚拟机器的那一种，那种叫动态。那静态是配给 负载平衡器，哦，这两个不能交互使用。哦，你要配给 VM 的一定要是动态的那一种公开 IP，哦，一定要是动态的。那配给负载平衡器的一定要是静态，哦，一定要是静态，因为负载平衡器等于你对外的窗口，哦，你对外的窗口不可能 IP 一直变嘛，对，不可能 IP 一直变，所以它一定是静态的，哦。但是如果是配给 VM 的 IP，你关机它 IP 就放掉，好，你关机它 IP 就放掉，好，再开机的话再获取一个新的 IP， 所以它是动态的，好，它是动态的，好，好，所以这里有，好，你可以去 create 一个新的 IP， 或者是当然如果说你不需要连线，你可以选5啦，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网络安全群组，好，这个网络安全群组会决定。会决定你的网络，哦，要从哪一边可以流进来，哦，哪一边可以流进来，然后可以流进来的协定是什么，然后可以流进来的 port，哦，你可以流进来的 port，哦，你是允许呢或是拒绝，其实这个是比较像是以前 low balancer 那个 port 加上 ACL，哦，加上 ACL 的综合体，哦，而且它可以支援到，哦，用 CIDR 一个 block 或是用标记的方式，哦，用标记的方式，那这个标记就很有趣，哦，这个标记就很有趣，哦，它有来自于外面的，或者是说来自，哦，同一个 location 另外一个虚拟网络的，哦，来自另外一个虚拟网络的，或者是说就单纯来自于，哦，low balance 本身的流量，哦，它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三种，哦，这三种。那这边，哦，它还有一个输出规则，这个是以前没有的，哦，以前只有输入规则，哦，现在又多了一个输出规则，输出规则也是一样的，哦，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去设定你的，哦，网域，哦，你哪一个 IP 哪一个网段，哦，或者是说你从 Internet 来的啦，或者是从别的虚拟网络来的，都要经过这一个规则之类的，哦，这些都可以，哦，这些都可以。那当然如果你不需要就选5，哦，就选5。然后这边有一个监视的话就是看你的 VM 的 CPU 状况、网络状况、 IO 状况的 log，哦，的 log。那我是比较建议你，哦，把它启用会比较好，因为这样你才可以看得到一些技术的波动，哦，这些波动那对于管理来讲会比较有用一点。哦，再来就是可用性，哦，可用性设定组，哦，如果说你未来要打算要把这个 VM create scale 到很大的一个平台的话，那你可能需要设定一个可用性的设定组，可用性的设定组。那这边你就可以自己去 config 你的更新域，更新域和错误域，预设是三个嘛，刚才有提过，预设是三个。然后你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变小，你也可以把它变小。这个在以前是不能设的哦，以前的错误域只能有一个。然后以前的更新域，哦，它也没有地方跟你设定，哦，但是现在它可以让你去 config，哦，那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所以就选5，哦，那它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摘要可以让你看，哦，就是说看你的 config 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你按下确定之后它就会开始帮你 create， 那 create 完成之后你就可以用 IP 去连，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啊，DNS 咧，好，我们再用看，然后在它 create 的过程之中，再提一下后面的东西。好，在新的版本的 infrastructure 里面，它全部都是使用资源管理的模式。好，一切的核心都是它，一切的核心都是资源群组。资源群组囊括了所有你在 Azure 上面所 create 那些 resource。当然，我刚刚有说你可以建立很多个。你也可以只用一个，好，那目前我个人啊，和我个人在用这个资源群组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要删资源，只要删资源群组就好，好，你不用管里面有哪些 resource， 它都会自动帮你清掉，好，你只要去删那个 resource group， 好，不管里面有多少 resource， 它都会自动帮你清掉，好，所以这个在清资源是蛮快的， 哦，当然它也是可以帮你去划分你的 resource， 好、哦，去划分你的 resource。好、哦，你可以用单个，好、哦，用单个群组去包这些东西，好、哦，去包这些东西，或者是说把它变成多个，哦，多个去放不同的 resource， 看你怎么决定，好、哦，看你怎么去设定，好、哦，看你怎么设定。好，那当你的资源群组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麻烦，就是啊那么多，我需要看到什么时候？所以他就提供了一个东西。哦，这个还在跑吗？在浏览全部这个地方，哦，里面有一个叫做资源总管，哦，一个地方叫做资源总管，好，哦，这个资源总管。好，你把它打开，你可以看到你手上有哪一些订用账户，然后你这一个订阅里面有哪一些提供者。好，这个提供者其实就是资源的类型。好，资源的类型，像 V1 的全部都是 Classic 起头。好，全部都是 Classic 起头。好，只要你是 V1 的，好，全部都是 Classic 起头。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好，像你要看 VN 的话，哦，这边 就有很多，哦，很多内容，哦，当然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说，哦，这部分等一下再说。那你可以在这边去看到你的，哦，你有哪一些提供者，你用了哪些提供者，你用了哪一些 resource，哦，比如说我们刚刚 create 一个这一个，哦，这个 resource，哦，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其实未来的。哦，未来的 Azure 的管理的方式，你会跟这些东西还蛮亲近的，会跟这些东西比较亲近。哦，为什么？因为后面我们会讲到一个 template，哦，这个 template 会让你可以有很方便的方式去 create 大量的 resource，哦，但是它所有的结构都是 JSON，哦，都是 JSON 的格式，所以到你可能会需要看得懂，哦，然后展开它，你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资源，哦，所有的资源，像我现在里面有一个 standard V1， 就是我们刚刚在建的那一个，哦 standard V1， 然后里面有很多，哦，有些东西像网络界面卡啦，或者是 public IP address 啦，哦，这些东西都在里面，哦，在里面，哦，虽然它还没有设计的很人性化，也就是说，它现在看到全部都是指令。哦，全部都指令，我相信未来他应该会再做的人性化一点，啊，哦，只是说 NIS 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想要看到的是指令，哦，因为比较高阶的，哦，或者是说对自己环境掌握度比较高的 NIS，哦，他不希望透过 UI 去做事，他反而比较希望用指令去做事，哦，好，有了 resource 之后，你就会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资源范本。哦，这个资源范本就是在一个 JSON 档里面定义了所有的 resource， 所有你应该要用的 resource。那这些 resource， 我可以用一个指令就把这个 resource deploy 到 Azure 上面。哦，我就不用像以前一样，我以前还要一个一个去按，有没有？一个一个去按。那或者是说，这样传统 V1 的 infra，哦，我还要下很多什么，比如说像 A 的 Azure， 哦 VN image。或是 add Azure VHD，或是 add，Azure，VM Provision Config，这一些指令一大串，然后最后才能够用 New Azure VM 去 create 这个 resource， 太累了，太累了，所以他才提供了这个资源范本。那这个资源范本，你除了可以去定义它资源的类型、资源的设定之外，你还可以去设定这一个 resource 会相应于哪一个 resource？ 哦，它有相依性，哦，它有相依性。哦，只是可能如果你不太了解、不太使用指令的话，你可能会对它比较陌生一点。哦，它分成参数、变数、资源和输出。哦，我们不要看这个，我们直接看这个。我们直接看这个，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template。 典型的 template。那这个是因为有参数，所以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这个更简单的。每一个范本，它都有 schema 和 content type， 哦 ，content version， content version 是希望你能够去区分这个哦资源的版本，哦，比如 1.0.0.0 和 1.0.0.1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哦，然后再来就是 resource， 你这个范本里面有哪一些资源，哦，这个 session 很重要，它定义了你有哪一些 resource。哦，定义了你有哪些 resource， 然后最后 output， 哦，当你在完成部署之后，你要输出什么讯息给前面，哦，这个前面有可能是 PowerShell， 有可能是 command line， 有可能是 web， 哦，你要输出哪一些内容给他看，哦，就在这边去做设定，哦，这是一个 create storage 账号的一个 template， 哦，所以它里面完全没有参数。完全没有参数，但是我刚刚在哦在说明 template 的时候，有提到参数这件事情，哦，参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就是刚刚开的那一个，这个也是跟刚刚一模一样，是 create 一个 storage， 哦，是 create 一个 storage， 但是你会注意到它这边有 parameter。哦，这个 parameter 就是 user 要给我哪一些资料，哦，user 要给我哪些资料，比如说他要给我 storage 的名称，啊，他要给我这个 storage 要部署在哪个位置，啊，对，他要给我这个 storage 的类型，他是 LRS 呢 GRS RGRS， 对，我不可能帮他预设，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把它变成 parameter，哦，把它变成 parameter， 让他去告诉我，哦，让他去告诉我。那有了参数之后，你可能就需要用一些 function， 比如说这个，哦，比如说像这一个，这个 parameter，哦，用这个方式去把你的参数引进来，哦，把这个参数直接引进来，哦，不然的话你设参数就没有用了，对，你要把参数引进来，哦，引进来之后，当你在部署时，哦，这些User 输入的参数值才会套用到你的范本上面。好，好，这个是比较初阶的版本。好，像刚刚的这一个，如果我要让 User 提供参数的话，你就让 User 写这一份 JSON 就好。好，你有没有看到它这里面只有参数？哦，只有参数，没有 resource。好，没有 resource 的定义。哦，所以 user 只要按照参数的内容 去填，它就可以很容易的长出 storage。哦，这是只有一个资源哦，这是只有一个资源。我们来看一下多个资源是怎么样。哦，这个就是多个资源的，像它有公开的 IP。哦，它有多公开的 IP， 然后它有虚拟网络的 resource， 然后它有网络界面卡的 resource，哦，你每一项 resource 都必须要定义，然后它有负载平衡器的 resource，哦，它每一项 都有设定可以让你做，哦，每一项都有，哦，每一项都有，然后你要把这些资源全部组合起来放到 resources 这个 session 里面，哦，然后它就会 看起来很长，哦，它就会看起来很长，没办法，哦，就算改成 XML，哦，它还是看起来很长，你没有办法避免，没办法避免，哦，所以微软还蛮好心的，提供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哦，Azure QStar Template，哦，这一个。哦，这一个 GitHub 里面提供了很多范本，提供很多范本让你去用，哦，让你去用。那这些范本，哦，有 storage 的，有 web app 的，有 web app with SQL 的，有 VM 的，有 VM with load balance 的，哦，还有其他新的，像 DNS， 哦 ，Azure DNS 的 template 这里面也有，哦，这里面也有。然后它提供了大概100多种 template， 好，一百多种 template， 有 Windows 的，也有 Linux 的。所以如果你是玩 Linux 环境的，也不用担心，它里面有 Linux 的。好，然后里面，好，这里面，比如说，好，这里面像这个，如果你有网域想要代管在 Azure DNS 的话，你就可以用它。好，你就可以用这个指令去 create。哦，那它里面也有很简单的，像 create a build seed， 这个就只是建立可用级的名称而已，没什么。对，所以它的那个很短，但是它有很长的，像这种二开头的，就是蛮长的。哦，这二开头的，哦，你可以用指令，你可以用 template 去建你的 site to site 的 VPN。哦，这些方式都可以做，哦，都可以做。哦，像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好，这个方式是，我可以在 VM 里面建多个网卡，好，多个网卡，然后这些网卡都可以用，我可以透过远端桌面去连线，好，远端桌面去连线，好，然后这边有两个很有趣的按钮，一个叫做 Deploy to Azure，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个范本部署到我的 Azure 的账户去，好，部署到我的 Azure 的账户去，然后另外一个是视觉化。哦，视觉化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把这个 template 的架构把它视觉化成一个，哦，你看得懂的东西。哦，这样当你在面对一个很大的 template JSON 的时候，至少你还有这个可以对照。哦，而且它是可以看的。哦，你只要按到那个资源，哦，你只要按到那个资源，哦，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它相对应的参数。哦，相对应的参数。哦，虽然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好啦，哦，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它起码提供你，哦，提供你去快速解析 template 内容的一个方式，哦，可以快速解析的方式。那这边它也可以允许你去载，哦，他们内建的那一些 template， 哦，你要看哪一个 template 都可以，哦，你要看哪个 template 都可以，哦，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抓进来，哦，自动抓进来。然后这边编辑完毕之后，你还可以直接 download。哦，你还可以直接 download。那 download 之后要做什么？好，哦，download 之后要做什么？好，哦，download 之后就是你要做，哦，指令动作了。哦，你要先登入 Azure。好，哦，先登入 Azure。登入 Azure 之后，你要切换它的模式，你要切换它的模式到 Resource Manager， 到 Resource Manager 这个模式。好，但是在之前你可能要，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你可能要设定一下你的 Default。如果你有多个订阅的话，你有多个订阅的话，然后把管理模式切换到 Resource Manager。哦，这个时候你才可以使用这个指令 ，New Azure Resource Group。好，你可以去在这边设定你的，哦，Resource Group 的名称，然后设定你要部署到哪一个位置，然后设定你的 Template 档案在哪边。好 ，Template 档案在哪边？好像刚刚我们的这个位置，好，我就示范这一个就好了，我就示范这一个就好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也不太够了。好，我就示范这一个就好了，因为等一下还要让大家，好，回答一下那个问题来玩这个东西，来换奖品。然后只要下了这个指令之后，它就会依照你的 template 办事。好，依照你 template 办事。好，这个和以前我要下一大堆的 new 一大堆的 add， 哦，差很大，哦，差很大。如果你有用过 PowerShell 去 create Azure 的 VM 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一段过程是很痛苦，哦，是很痛苦，因为你要下很多 add 很多 new 才可以部署完你的 infra。 哦，但是在新的 Infrastructure V2 的版本里面，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 template 写好。好，把你 template 写好，写好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指令，甚至于说，你可以把你的 template 放到这个地方来，好，放到 GitHub 里面，然后直接请他按 deploy to Azure。好，他就会把 user 带到 Azure 的 portal 去。好，带过去干什么？好，带过去干什么？网络有点不稳啊，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秀出来。好，他把你的 template 内容带过去。好，带过去之后，他把你的参数那个栏位显示出来，哦，参数那个显示出来，然后它这边会写成自定部署，哦，自定部署，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设你的那些，哦，你的那些资料，哦，你给的那些参数，哦，你给的那些参数，不见了，哦，在这，哦，这边你就可以去设定你给的那些参数，哦，那 user 就不用去设定，像刚刚我们在建 V2 的那个 VM 一样要设一大堆东西，不用了，他只要按照 template 里面的那个 parameter 给他就好了。好，所以你可以做一些你公司里面需要的范本，然后放在你的公司也好，放在 GitHub 也好，好，然后再用像这种 deploy to Azure 的按钮，直接让他带过来这边，好，带过来这边，直接去让他输入参数，好，让他输入参数之后，其实他这边的 config 动作没有什么，就是鼓励一个资源群组，然后把参数放进去，然后最后再去 accept 这一个就好了。哦，这个只是提示你说你里面宣告的资源相关都是要钱而已了，哦，相关都是要计费这样子而已，你只要把购买勾下去 就 OK 了，哦，就 OK 了。那这里面你也可以让 user 去，如果他知道的话，他懂得去编辑这个范本结构的话，你可以让他自己去编这个范本的内容。但是我想让 user 这样做是不太可能的，对，除非他是高级 NIS， 不然的话，他可能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好，所以 Infrastructure V2 的版本里面，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范本，好，用很多的范本去协助 user， 或是协助你去做大量部署。哦，那可用的资源就有这么多，哦，就有这么多。那以后会慢慢增加，哦，会慢慢增加。哦，现在大部分都还是在 VM， 像可是以后像 DNS，哦，像 DNS， 像 Traffic Manager，哦，像其他你常看到的 Azure Resource 都有提供这个范本。哦，你又可以用这个范本来部署一个大型的环境，哦，大型的环境。哦，这个我刚刚看过了。哦，这个就是 Azure 的范本。哦，但是它有一个新的特性叫做重复性。重复性就是直接用 template 里面的资料 copy 给新的 resource。好， copy 给新的 resource。好，像你 create 一个新的虚拟机器，你就要做这些设定。好，做这些设定。那这些设定全部都在 template 里面。好，全部都在 template 里面。好，这样你可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设，你可以去刚刚的那个 Azure QStar Template， 哦，那里面有很多范本可以让你试。那这个我们刚刚也秀过，就是你透过 deploy to Azure， 然后到这个地方，你只要填参数，哦，就可以成功的 deploy 你的 resource。资源回圈，哦，资源回圈是宣告多重资源，也就是你可以用 copy index 这个指令去复制这个 template 里面的这个 resource， 让它形成多个，哦，比如你可以 copy 一个网路卡的设定变成很多个，好，哦，变成很多个，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快速的大量部署你的 resource，哦，你可以一次部署很多网路卡，一次产生很多 IP，哦，一次产生很多 VM， 而且都是同一个 resource，哦，同一个组态，哦，就很简单，就是 copy index，哦，copy index。好，那有这个方式，哦，你就可以， 哦，思考你的音法有没有办法去扩展到数再数百数百台，可能还含蓄了一点，哦，可能是数千台，可能是数万台。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你的 storage 的 I/O 有没有办法承受，哦，那你就有可能是需要多个 storage， 哦，多个 storage， 哦，然后再是你的 workload 去分散，哦，分散你的 VM 要到哪一个 storage 去，然后再把你的流量透过 load balance 去分散，哦，其实一切都是把 I/O 分散出去的，就这么简单，哦，把 I/O 完全分散出去。哦，那这一个是比较大型的，哦，比较大型的，像这边有很多的 resource 啊，哦，这边有很多的 resource， 那你每一段几乎都可以做 scale， 哦，每一段都可以 scale。那唯一不同的是这个 traffic manager， 哦，它是 location 的 scale， 哦 ，location 类型的 scale， 你可以把位置，哦，你的资源放在一二三个 location， 哦，那这些 location， 哦，你就透过 traffic manager 去导向那些流量。来做到大型的分散式的，哦，分散式的一个，不管是容错也好，或是 load balance 也好。那至于每一个资料中心里面的，哦，每一个 location 里面的这些 group， 你就可以进一步的使用外部的 load balance， 甚至内部的负载平衡器来去切割，哦，可以透过外部或内部的，内部你可以再进一步做切割，哦，那些都可以做。哦，那再来就是容器化，容器化就是未来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要做的事情，还有现在 Docker 在做的事情。哦，把你的整个应用程式的环境透过 Docker 的，哦，容器化的方式，把它部署在一个叫做 Microservice 的环境里面，那你就可以在同一台甚至多台机器里面去调度这一些资源，哦，调度这一些资源。那容器也是希望能够让 VM 的运算能力最大化，哦，不然你租一台 VM， 它的 CPU 总是跑在 20%， 你看了也会觉得很怪嘛，对不对？一定要把它压到七八十，你才会爽，对啊，不然的话它在 20%， 你根本就没有用到，你花那么多钱干嘛？所以容器化是为了要榨出 VM 的运算能力，哦，容器化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容器化也可以帮你去调度那些 resource。哦，你需要的时候就布 AP 多一点，你需要的时候就布 DB 多一点，你需要的时候就布，哦，比如 Hadoop 的 cluster 多一点，哦，看你怎么用，哦，看你怎么运用。好，那这一个 VM 扩展集，哦，VM 扩展集就是下一代的 worker role， 其实它就是一个，哦，定义你的 target instance count 的这个属性，能够让你决定你用这一个类型的 template 可以涨到多少台 VM， 好，可以涨到多少台 VM。 不过这一个我不会明再继续讲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没有 ready， 哦，它还没有 ready， 就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这一个会成为下一代的 worker role， 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指令去 deploy 一大票的 VM 出来，一大票的 VM，哦，它的架构就是这个样子，哦，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它因为还没有完全 ready，哦，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哦，可以到这个地方看它目前的进度，哦，不过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做 demo，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再琢磨太多，哦，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构想，哦，它希望你设定你的 target instance count 到你的极限，哦，然后在这里面再去做 scale。哦，所以有没有觉得头昏脑胀？也就是刚刚看到那么大的 template， 然后又看到那么多的指令，哦，然后每一个 resource 就是分开的，所以会觉得说，哪里加这物件啊？但是没办法，下一代就是这样子。而且我相信他们会做更多更方便的工具来帮大家处理这件事情，啊，所以现阶段可能大家需要忍耐一下。好，那会后的问卷在这边，哦，会后问卷在这边，请大家，哦，有空的话就上去填一下，哦，上去填一下。嗨，
请问一下，现在开始预估啊，嗯，在 preview portal 上面去做设定
吗？ Preview portal 上面的话，目前你是看不到它的 template 啦，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在建 VM 的时候，把那个类型选择资源管理员，选资源管理员，它就是 V2。 对，但你用 PowerShell 的话，你要先切换到资源管理模式。对，而且里面没有 New Azure VM 这个东西。对，你一定要用成 Template 的方式才可以 Deploy 成 V2。对，好，还没完呢、啊，还没完呢、啊。那这一个是哦，微软提供的那一些 resource， 还有今天的简报会在9月底左右会释出来，所以不用紧张，哦，不用紧张，到时候你会看到，包括这一场的录影应该也会有，哎，这一场录影应该也会有。那当然还是要打一下书啊，我还是要打一下书，然后还有我是高雄的 KNET 社群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那我们另外两个成员也在 TechDays 有开课，像明天哦，明天有 UWP 啊和 HTML5 JavaScript 的课，然后 Jason 大家应该都熟嘛，哦 Jason 方丈，哦 Jason 方丈他有开那个 RNS 的、啊，然后开那个 Security 方面的，那明天早上他有一堂 ATA 的课，好、哦，那我们的摊位在二楼，所以欢迎来聊天，哦欢迎大家来问，哦如果你有 Azure 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来这边问，好还没有结束。好，我一开始就说过，我要把这五本送出去。好，这五本送出去，所以我有一些 question 想要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有在听的话，我们就回到这边来好了，回到这边来。哦，我们知道建立一个虚拟机要有这么多，哦，要有这么多。哦，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让 VM 能够在外面能够连进来的话，你要选哪一个 resource？来 ，OK， 谢谢。来，谢谢。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哪一个区域定义了 OS image？ 你觉得哪一个？这五大项里面，哪一个会定义 OS 的 disk 的位置在哪里？哎。对 ，OS disk 的位置 ，Virtual Machine，OK，、okay, 嗯 ，OS Profile， 哦 ，OS Profile 它会定义。好，那再来，如果我要定义 公开 IP 的 Domain Name，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Cloud Service 已经不在了，那你要定义 Public IP Address 的 Domain Name，Domain Name 的前缀字元哦，你要放。哪一个属性？这里有两个，一个是 Location Master， 另外一个是 Domain Label， 哪一个属性？啊，这边已经讲话了。OK， 然后还有两个，好、哦，哪一个设定定义了子网路的 Address？ 那边有没有看到那边 Virtual Network 的什么？OK， 谢谢。来那边，来个。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哪一个设定定义了虚拟网路所在的虚拟机器所在的虚拟网路？来，请。嗯。OK， 谢谢。